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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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开始来讲授，准备讲授这金刚或者《波罗蜜多经》啊，这一部经啊，在没开讲之前啊，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谈这部经啊？接下金刚是大概也十年了，那十年其实就一直有那一份心，想要在这个地方金刚寺讲《金刚经》啊。其实这是非常顺当的啊，那不过就是一直当初成立这个道场啊，也刚好是为了成就一些法师他们能安住啦，啊，能修学。那后来我自己也稍微进修一段时间，这个因缘一直不是很成熟啊。当然我们这边有其他的弘法工作也在进行。但《金刚经》要讲述的、讲授的这个因缘啊，一直都不是很成熟。那刚好我们去年，像算是我们密宗法师他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金刚寺就改为南众道场。那我之前因为课也比较多，那能跟大家一起共修的机会不多。但从今年开始。算是时间也都安排出来，那尤其是下半年，那外面的课大家都停了，那停了当然相对来讲会有更多的时间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共修。那我想因缘也成熟，刚好一个新年的开始，那我就开始在这边跟大家来谈这个很早就想谈的金刚寺讲金刚经。那这个金刚经当然这个经如果大家有机会啊，这样一步一步的一段段这样听下来，这部经在中国在汉传佛教算是感应最多的经，这部经感应最多啊。那从印度到中国注解的也相当多，那你想它为什么会是那么样重要？就是这一部经说出了很多般若经，就是我们讲智慧之母般若的核心思想。我们也配合我们的诵经，所以我们变成是诵是诵金刚经，听是听金刚经。我们希望这个在诵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刚才已经有诵啊，当然这个诵的时候也有诵的要领，那至少大家在诵的时候有一些接触到我们第一部诵，第一次诵，然后未来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还能把它带进去一些你们对佛经的一些体会啊，这种观察，其实这里面意义是不大一样的。诵经的感应其实蛮多的，像我们现在我们这因为这诵这一部经的，因为就是因为感应很多，但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感应原理。那我们现在都很想感应，我们希望在念佛当中或是诵经当中有比较深刻的感应，但并不是说你想感应就感应，是因为这个经典的核心精神怎么用我们的心去感应过来。所以我们常期待就是佛菩萨加持的感应，却不知道说佛菩萨不需要你求他。我一直在强调佛菩萨不需要你求他，对众生不管是信不信佛或是怎么样的类哪一类众生，他对众生的慈悲是完全无保留，一概平等，一概平等。所以不是我们去求他才愿意加持我们， 而是你自己表面上是求佛菩萨的加持，但内心却是遮挡的啊。就是我常讲说，我告诉你往西方，但你不愿意依教奉行，那又往东方走，然后再期待说，哇，你怎么都没有加持我啊，我在这个三界轮回很苦啊，你为什么不把我保佑我？我说你只要往西走啊，你讲说应该东才对啊，哎，那坚持用自己的东方的方向去走，然后一直在想说，佛你不怎么不来，不来救我？我说我在西方啊，你怎么不来啊？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佛的难免就是学佛的时候难免把佛教当中一种一般祈求的宗教，但其实佛法的加持最重要是由自内心开解自己的无明。所以在诵经的时候，在过去我们在诵经啊，诵金刚经有很大的一个感应啊，那这个感应最主要是你跟这个经典的道理能不能相应，我所谓的心开意解，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在诵经啊，我们第一次，我们像今天我们的诵经是跟大家做一开始的结缘，先大家对金刚，因为我想在座很多学佛都一段时间，对金刚经大概也不陌生啊，也大概都也读过，但听过的人可能还不多啊，那也许有的人有听过。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诵的时候啊，怎么个诵法，在这个诵当中，因为这样的，我们先跟大家结缘，但未来希望大家随着对经典的了解的时候，诵经应当如何跟经典相应来诵啊，这时候感应就不一样啊。我常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我们的实际经验啊。那当时在一个团体嘛啊，团体我们刚好那一天有一个同参道友啊，正在起烦恼。那起烦恼，本来想说事先跟他谈一谈啊。他在起什么烦恼，在烦恼什么。但因为那一天刚好有居士来，那这居士来的时候啊，刚好是事先安排，因为他有一些困难的事情，希望我们为他做法会。我们虽然很少做，不过是一个因为某种因缘啊，为了安慰他，乃至为了要让他，我们讲说无畏师法师无畏师的啊，既然已经答应，那我们就先上去为他诵经。那当然很多事情只好耽搁下来，先上经了。因为包括我，包括其他，包括那一位正在苦恼的那一位啊，他也轮到他要诵经啊。那一上去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那位我们打木鱼的人打得非常好啊，很精准。像我们今天打得也不错，那再过来我们诵经的人也很一致啊，那一致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要一致，音声一致，所以不能杂，杂了会起心动念啊，杂了乱了错了容易起心动念，所以这有时候要慢慢练习。否则的话，我们正在念经的时候必须是心底经典，就像我现在讲话大家听着我的声音啊，不要想其他的，不是要你傻傻的看经文，而是那个道理。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叫你手举起来你就举起来，你就不要问说，你不要嘴巴念手举起来手没举起来啊，我叫你说不要跟着我念手举起来就好，那你就不要跟着我念手举起来就好。我说你不要再学我，那你就照着念，不要再学我。你诵这个经干什么？好，不要讲说，无我相，我常举例，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谁在念？我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寿者相，你这样念永远。你应该经典怎么说？就像我现在怎么说，你不要太在意我的文字相，但听着心配合着做。所以当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必须要尽量不要有其他分别，就是经典怎么说，也就是说敲木鱼的很稳，诵经的人也知道道理， 经典走到那里，文字走到那里，不是光念字，不是光念字，也不要光只是听我的声音却不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这个心无情无挂碍，完全照着经典怎么走，怎么意念，怎么走，怎么意念，我叫你手举起来，东西放下你就放下，清不清安？清安，你感觉这样。不要我叫你手提起来你不提起来，只是照着念，我叫你把东西放下你不放下，那我跟你讲说念诵经修行会得清安喜乐，你当然不会啊。你有没有照着做？你只是嘴巴一直念而已啊，你嘴巴念。那说因为最主要是经典的道理，它既有让我们解除疑惑，解除贪着，破除无明。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来自你的心的颠倒，你的心对世间不当的执着，会将自己困惑在自己的迷惘当中，这个网颠倒的网当中，没有人束缚你，是你自己。所以诵经听经诵经，如果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诵经的功德就会越凸显啊。那从于我们自己思修的时候，身心越安定，你就越容易体会经典的道理。光听还不一定有用啊，要解行并重啊。你光听说水啊喝了会解渴，喝看看，喝了以后你就知道说水的解渴作用。你只在那里观想，乃是给别人跟你讲说啊水能解渴多好多好，不一定有用啊。因为你再怎么理解都不能有用。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修行上一直强调一个解行并重？那我们现在都很想行，大家能像这样的天气啊，其实像昨天一整夜都在下雨，我也跟活菩萨讲说我们要下得刚刚好就好。怎么个刚刚好？我也不知道怎么个刚刚好，我只知道要是人很多，我们开车会影响到游客，那我们现在是下的刚刚好，大家上来，哎，那刚好不要再停下了，哎，那车也都上来，游客很少，也不影响我们，那刚好位置也差不多，你看，不就刚刚好？我们这个都是刚刚好，都算好的，嗯，刚刚好，哎，哎，如是因缘，如是果，这样就是啊，所以说刚刚好，嗯，哎，也正如我们所想的啊，一切都刚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希望的是说，我们不是参加一个法会而已。我其实我一直强调，法会是以法为会，而不是一个身体到、嘴巴到，但不知道会在哪里。啊，我们不是讲说心领神会吗？但我只是跟你见面，但我跟你陌生，那这样的一个身心的进化，这个进化工程。这个作用并没有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我们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它讲完，我们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听闻这个金刚经，那同时我们每次来我们就诵金刚经，我们在解行上同时并作，希望我们每一次来功不唐捐啊，都有所对我们的身心都有所改变啊。我讲说我们经常讲说要慈悲众生，慈悲众生，其实在慈悲众生里面很重要是在慈悲自己。为什么？你不懂得安顿你的心，这里面经典不是一开始就讲如何降服其心，怎么个降服啊？因为实际上所有的问题是来自你的心，那你如何去调整你的心，让你的心能被你的这份菩提心清净的觉悟之心给降服，那降服掉你的颠倒啊，你这个很重要。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啊，这是一个核心，所以它是这部经典里面般若啊，般若经其实很多，但对我们特别有缘的好像像心经、金刚经。那这个如何透过一部经典，因为其这一经要是了解，其他经也能通，那是一个佛法的根源。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观念，我们不是光听一部经啊。你看《心经》不是讲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可以因一部经得无上正等正觉， 你可以的。所以不在多，而在于能相应。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讲的方式会跟一般人不一样，也不是不一样啊，因为第一个我就这样的程度，我能讲到什么程度，所以一定会不一样，这是大行版的。我要讲到多伟大，我这是我的能力所限，我没办法。好，因为《金刚经》的注解相当多，如果我相信在座很多都是学我专长的人，你们可以自己看。但我现在其实我一般现在的讲经态度就是说，我不想在文字上增加更多的负担，我希望大家重点就是你懂，你能用，就是这个观念可在内心里面形成出来啊。你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共修是怎么样啊？我们大概共修完，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所以我们会活前大供，之后我们就比较简单。那下午如果中间中午我们用完五斋，大家还有问题可以来讨论。好啊，有事的可以先走，不过下午是自由的啊，大家可以随时用讨论。因为其实佛法的开悟啊，是来自于这种互动当中。单方面的解释啊，其实有时候你没有琢磨，你可能会产生认知上的偏差，尤其听闻佛法。因为我常讲，佛法要让大家接受很简单，让它庸俗化就很多人接受了，就顺着大家平常的想法，大家就觉得非常好，很简单。但只要走到更核心的道理的时候，就越难。就像我们最近我们在这里也讲圆觉经，圆觉经里面谈到说，众生里面的我执啊，那个无明啊，是我们本身的一个生命的本质。众生不可能去断自己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众生不可能去放下那个执着。众生是来自于对世间对五蕴的这一份颠倒心形成这个自我肯定的，而现在佛法竟然要放下你这个颠倒，这何等难啊！是不是？所以一般众生要，所以我们这个经典接着会讲，要是在这部经典你能得欢喜，都是很多佛无量佛曾经修过佛的。我们讲的欢喜不是简单欢喜，是那个产生，应该严格讲有产生一种决定的意思。所以决定就是说，我毫不动摇，我深信如此。这种人绝不是一佛二佛，而是很多佛已经累积下来，因为这是成佛根本。所以你不要讲说我们好像来听经也不为不难吧，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能听到的这个也不多，我们都是术士有缘。我们讲实在，这不是一种自我夸大，一定是术士有缘，一定是术士有缘。那你想难在哪里？那我已经听到了，但能决定的能受用的并不多，所以你必须要反复熏修。为什么？你今天要破的是那个你赖以为生的自我执着，你不但要破除那个已经让你颠倒无量劫的那份颠倒，而且要发菩提心利益众生，这个所要除破的那份颠倒心是何等难。所以我们现在啊，因为注解很多，我们自己可以去参考啊，像那个江卫龙居士啊，这个我都注解的相当多。但我们希望的是，就是说尽可能啊，当然我们的智慧很浅，但尽可能是得其意，依意不依语，真能升起这样的智慧，而不是更增加文字上的负担。那当然这里有一好一坏，我讲的如果，当然这是善巧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能理解更多的话，去参考各家的大德的解释，可以让你的知见更纯熟。那假如它不容易让你更纯熟，或是让你更加看到那一大本，反而增加负担，反而有的人学佛到最后容易走入名相当中，结果这个所学的法倒不能实际应用，那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在此。 因为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看佛陀当时代的教育，其实没有说，我常讲说佛陀戴着老花眼镜啊，请各位打开哪一本书，我们今天要讲哪一堂课啊，然后就画在黑板上，拿个一个指挥棒，请大家跟着我念啊，我们今天讲每日一字。我好像没这样的，待会就知道了。地托钵完了，很自然有人就依现前的一些问题，他所观察到的，他所关怀到的，他所碰到的问题，直下问佛，佛回答开解。这个是始终扣着生命在问问题的一个实际，不是一个文字一个学问，我今天要上哪门课，慢慢这东西，整个都是跟我的生命直接关联的。所以我是用这样的心来听闻，所以我听的心开意解的时候，我的感应是当下，我不是做好笔记回家有空再看。对，你有空一般都没空了，还等了十二以后只能烧一烧回向给你。对，我们现在很多这 MP3 烧又有点有毒，这不行，这很麻烦，这个到时候收的很多东西都没用。是，所以我是觉得把智慧带在身上，那我们现在想尝试的就是说，我们可能读完了以后这本书就放着了，但金刚经的智慧入你的心，就是这样。就像你算了很多数学题目，算了很多，到最后都可以回收了，为什么？我会算。你说你可以怎么把算术学问烧掉，我说算术学问烧不掉，那是烧掉的是那个课本，不是烧掉那个智慧。所以在禅宗里面有人到最后就说，经典是一个媒介，法不在经典，是借着经典得其智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也用同样的态度，我尝试但我不一定有这种智慧，我希望大家得的是个金刚般若智慧，而大家也必须要用这样的心情，你不是在听一个课完了以后如此了了就完了，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熏修当中也建立你的般若智慧，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核心精神啊。所以这样的谈啊，因为我相信啊，就正如我刚才讲到一半啊，那个因为敲敲敲，那敲得非常啊，诵得非常好。那时候我自己在诵经的时候，我发觉很欢喜。那因为我那时候多少大概已经有点知道，不是说我知道多少，我大概会学会怎么观想啊，就金刚经。所以我那时候那个木鱼敲得非常好。那我在诵经的时候，我有没有其他的特别想法？我觉得经文里面，我好像进入。这不是在我不是要吹那个，我就是说好像我就参与这个法会这样。所以法会就是不是我嘴巴念，好像就是佛在为我说法。所以这时候在诵这个经有一种欢喜。所以我说法会是以法为会，就像我们现在，我现在都用嘴巴讲，但我讲出来是金刚经的道理，其实就是这个金刚法会了，不是文字，是那个能悟入这个道理，心能跟这个法相会的叫法会。我送完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法会过程当中很舒服、很清安啊，很高兴啊，就法喜般若味重重啊，哎，那时候结束了，我在想说，这个来求法的人啊，大概应该他的愿会满足吧，啊，我这么想。那我想所有参加的应该会得到的意义，我就是这么想。就下来我们算完了吗？我在找那位说，那我们刚才不是诵经前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有了。我就知道没有了，哎，我当然也知道一定会没有了，为什么？法相应。所以我才讲说在佛门当中啊，所有问题啊，不要直，佛门当中要是有问题，不要针对事情直接讨论，先谈佛法，谈佛法再来谈世间法， 用世间法解决世间法，永远解决不完，它会一直转。个人的立场、个人的看法会很多，但大家如果心相应着佛法，很多东西啊，天大的事在自己心中就化了了啦。为什么要争？争得完吗？人生以何为重？不知道，且经常在世间琐碎事啊，牵扯不已啊。你就算谁一切都如你的意，但有一个最不如意的就是你自己，你无法跳开来。所以真正的烦恼核心原理在哪里，你应该找得到。所以以法相应。所以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个感应，我们不要讲到看到光看到影了，以波者降伏烦恼，就是这个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又有这样能拿来用的，那它只是诵经哦。所以我们要是能有一个更实际的体会，它不但能超越自己现前的轮回，它可以真正的开始行菩萨道。我们现在都想行菩萨道，但我们本身很沉重啊。就像我经常举我的例子，我只要爬，我要爬山，我要扛东西，我大概不行。为什么？光扛自己的体重就够重了，还能扛多少啊？那有的人是体力重，体力大，但身体却不重，也就本身自己负荷的烦恼不重，却又有余力来帮助别人，这菩萨如此。但如果我们本身身心很沉重，力量有限，光处理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完了，那你如何去承担别人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修行当中，当我们发心要利益众生的时候，先学会怎么处理放下你的烦恼，先学会如何降服其心。是，所以为了成就众生，降服自己的心，降服自己的心的时候，就有余力能承担众生的苦恼。所以有时候我们化解就说，我们本身啊，也琐碎事啊，世间事琐碎事，把自己困住之后啊，要保留一点空间，要来闻法修行啊，其实已经不堪了。所以我们化解一般人能愿意多点关怀别人，当他能发心关怀别人付出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有福报的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自己具足，而且竟然还养成了一个能关心别人，这是本身他自己，从他本身来讲，他自己的沉重他不是那么沉重。一个被自己烦恼所绑着的人，他其实没有多余能力去关心别人。所以一个能关心别人，本身可以看到他的心的自由度会比那个不能关心别人的更自由。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一个人可以身上没钱，一个人可以身上所有东西很少，但却很乐于关怀别人，其实以我们来看，他自身本身是现前因缘某方面不具足，就福报本身他是有的，他是有的。所以一个很容易放下自我去关心别人，你看他的福报不能救他眼前，他只可能是眼前过去某种因缘不现前，以他能培养那种关心别人的心量跟自由度啊，不会僵在自己身上的人啊，这种人一定有福。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人啊，看到这个人，哎，看他好像背景也不好，各方面都不行，却具足这种很大的心量的人，这种人可以用，因为他可能会给你带来福报。因为这个人可能有后福，眼前只是一时的因缘，这个人可能有后福，因为从他的心量，这个都不短暂时间可以成就。好，所以我们整个文法就是要开展自己，我们如果换一句话，就是我们好像要开展一个内心无限的潜能，而这个无限的潜能却不是去挖来的，而是去放下来的，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一部经啊，在开始啊，当然这一年啊，这个一个年的开始，我们第一次的共修，我们就开始讲《金刚经》。当然，这能讲多久，我基本上我不受限定，我不想说哪时候讲完啊。在佛学院有时候要把它定好，因为那个是一个课程接的一个课程， 但我们在属于一个道场里面，我们就随缘，讲到哪里，时间哪时候停就停，不特意的去限制它。好，那我也我刚才讲过，我不会在名相要解释，但我希望是以其所有让大家能理解心开意结为我的教学目标，我希望大家懂。所以因此大家在听法当中要有所不懂的话，我们可以在课后上课完了以后，中午完了以后，大家可以尽量问，尽量问，这种讨论有时候可以提供旁边的人受益。就像须菩提 长老他问法得利益是谁，到我们现在都得利益，他问法两千多年问的法，我们现在还在受益。所以有些人问法一句可能度了比其他人，须菩提长老可能他早就有所悟入，但他为众生问法。所以完了以后，我一直在强调说法有一个很大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说欢喜信受，依教奉行。好，所以闻法当然这有时候要看个人的术士因缘啊。有的人因为毕竟《金刚经》非一般经典，它是了义的经典，了义经典要能有相当的程度才能真正信受，所以有的人不一定能完全懂，尤其是初学者不容易懂。但我是希望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懂不懂它是熏修来的，慢慢学来的，你不要轻易的退失掉，因为这是一个很核心的智慧。我经常讲一个观念，佛法的感应不是你想的那种经常要期待一个外来的，当你的内心懂得自我解放的时候，你那个自在是自己得，这不待等到下一辈子，就在你现前今生。你本来僵硬在某一个点处，现在从以缘起的整个甚深波的带度，将你本来固执在一个固定思维当中把它打开下来，这一份放下重担的那种解脱欢喜，你自己会马上得。你本来看一件事情从单一方向，现在懂得从各种方向，本来压力都集中在一点，现在懂得从更广大的面来化解压力，这都是波折所衍生出来的世间用途啊，都可以。所以我们在文法当中，我们要欢喜信受，依教奉行，这也是我们在教学当中一再一再的想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刚开始你不容易懂没关系，你多熏修啊，不断揣摩。第一个要珍惜这一个你难得能接近到佛法核心精神的这种机会啊。所以在学习上务求不是在文字，而是在那个道理，因为这里面我们刚开始会出现一个问题，好像懂但用不上来。所以用不上来的时候，包括我们懂得很多经典，甚至学佛很久，可是碰到核心的身心烦恼却放不下，这个放不下是一个逆境，但其实也是一个逆增上缘，可以用来检证自己的观念到底有没有办法真正的悟入。因为真正能悟入你会超越的，你不能开始在这边一分一分感应，可见我们的学佛跟现实还是有点脱节的，还是有脱节的。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把很多把很多我们的问题我们虽然谈般若，但其实上在很多佛法里面相关的问题其实都是般若的应用，般若的应用可以应用到生活，不是纯粹在讲缘起性空才叫般若。我要的是一个真实智慧，它会转到你现实生活对事情的抉择，这都是实际亲身的磨练，你的智慧必须从现实经验当中淬炼出来。这在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谈到，它是在现实境里面磨出来。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当中试着把这个观念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去对应它，看你自己能得多少，你能用多少，然后从这个机会里面学习，再一次琢磨你的知见，把那个智慧给弄亮出来，磨盈其心 把那个心呢、啊、磨引出来啊。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说，为什么禅修者有不思议功德？因为他磨引其心，禅修就这样啊，磨引其心变成那种晶莹剔透，磨到亮的时候，他能怎么样？他能甚知世间众生相，能甚知一切种种的相貌，所以他能甚知甚解。光禅定哦，我还没有讲般若，就不思议功德。为什么？因为以定力的关系，能甚知众生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能甚见众生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禅定就有，外道也就可以了。那以佛法的禅定更加上般若，那所见更不一样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不但欢喜信受，而且懂得依教奉行，因为这样的感应才会出来啊。好，那其他的我就不多说啊，我们起个头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这个讲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因缘啊。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因为我们本质如果大家有的话，我们看在这个本子十二页啊，十二页十二页我们开始讲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我们还是照例简单讲这个经题的啊，但我不解释太复杂啊，我最重要是我还是以核心精神为主，但大体上该知道的要知道。那金刚般若，其实这个金刚般若应该很多人讲金刚是拿金刚来描述般若，那其实原来的梵文是金刚是表烦恼，能断金刚，其实是金刚就烦恼像金刚，但般若能断如金刚般的烦恼。般若是破，所以般若它是一个能照见烦恼的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这个金刚另外一个在玄奘大师的翻译里面，它是能断的意思，不是般若像金刚，是金刚能断像般若，不是般若像金刚，是金刚能断掉像金刚般的烦恼。那波罗蜜是什么？就到彼岸，度无极，是究竟的意思。而且到彼岸，一切圆满究竟，是究竟，事情到究竟，度无极到彻底。所以波罗有一个到彼岸的意思。所以烦恼为波罗所断，而能到彼岸，这就是金刚经的意思，是不是？就金刚经，金当然是串这个整个义理呀、啊，啊，这个串这个经隐藏的承载的，就像一个东西，一个连串性的东西啊，让这个义理在这一个叙述当中道理被呈现出来。经典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在这一部经典最主要是能断一切烦恼的这样的般若义，以般若来断一切烦恼，因此到彼岸。我们经常讲说到彼岸。哪一岸？那彼岸当然是此彼啊，但这个彼是一个方便的说明。我们现在很想从此到彼，我们要登彼岸，但我们现在因为又彼岸讲多了，又登彼岸，好像要死了才登彼岸哈。现在如果人家讲说祝你早登彼岸，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还在此岸哈，因为我们现在彼岸弄到最后好像死了就要到彼岸，不是。其实彼岸的意思就是解脱涅槃极境的对岸，而这个烦恼在哪里？怎么去度它？啊，那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以为到彼岸会离开此而到彼，会得死后才登彼岸，不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彼岸。我们当然讲是就两个对比来讲，其实这也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把彼岸讲成另外一端以后，我们对彼岸有一种距离感，但这个不是修行的原因。这也就是说本来在烦恼转为清净，这就是彼岸。 就像我现在的苦恼，我既然了解这苦恼其实是假的，不需要，这马上就到彼岸。是，所以不是等哪时候，而且彼岸在哪里？严格来讲，彼岸就在此岸，你懂吗？彼岸就在此岸，那我为什么还要渡彼岸？你只要不要执着此岸，就是彼岸。那为什么我在此岸？你自己要的。好，就好像说，我常举的例子，梦中好苦，好像等到多久我才能恢复？我才能不受梦中境的影响？你只要放下梦中境啊，因为梦中境也从来没绑着你啊。睡觉人在受苦，跟醒来的人都还在床铺上，但此岸就是彼岸，差在哪里？睡醒这样。所以你以为彼岸到哪里？不是遥遥在对方，不是，就在此。为什么？当你知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就是彼岸。你的我相、人相、众生相，让你一直在此岸受苦，所以彼岸般若波罗蜜有智慧，让你跳离的这一份束缚，才到彼岸。是，好，那我们先起个头，再过来我们看那个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个我们今天受用经典啊，要知道啊，鸠摩罗什的功德很大，阿弥陀经他翻的，这一部经他翻的，跟中土相关的很多重要经典，跟我们现在正在流行，所以他的功德跟我们直接影响很大。他很多翻译的经师，经典的那个翻译师啊，翻了很多经典，那鸠摩罗什所翻译出来的跟我们啊几乎息息相关。华华经，是不是华华经是经王，因为他讲一实相啊，究竟圆融实相，后来开展出天台宗的思维，而天台宗为整个中国佛教建立的那种影响是相当宽广，因为他的止观啊，他的止观，他的解行，后来影响到很多后代啊。那包括这个还有很多啊，像我们讲般若经典，讲大智度论、百论、蛇门论啊、中论，都是般若经论重要的经典。除了像这个经典，很多属于我们现在积极在我们很为流行，大家在学的鸠摩罗什的功德，这个人相当难得啊。所以我们大约介绍啊，念其德，我们受用于他的这样的奉献，所以我们能得其智慧啊。所以像有的人在说啊，翻译经典功德多不大，大不大？你如果能如实传扬佛法，像有的人学很多经典语文，学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个，是你不知道发心。你如果发心正，你将佛法用适当的文字给彰显出来，代代受用，传承文字般若，这就像舍利塔一样啊。所以有的人家讲说有的迷信学术，因为他的发心不正，或者的话学术里面所表彰出来表达出来的那个学术的成就，只要能恰当彰显佛法正义，功德无量。但如果心不再彰显佛法正义，反而贪着这些世间的学问，这是颠倒的啊。所以你看鸠摩罗什他这样的经典传承到现在，我们都在受。好，再过来我们来看啊，这个我们刚开始这个经典的一些稍微介绍一下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集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啊。这是我们经典讲叫做正信序啊，正信的就是说证明的正，信就信心的信，序就是序言啊。这个一般很多会在这里讲很多，但我只要提个意思，精神在哪里？ 因为一个经典的产生有它当时的因缘，那我们要证明这部经典确有其事，正信就是说我现在往下要说是在当时这样的背景里面听到的。阿难在送出这一部经的时候如是我闻，代表什么？如是我没跟他争辩了，我就是这样听的啊。如是我闻，不但我听到，你如果相信我阿难的话那就相信，那如果你还不相信，我告诉你哪时候在哪个地方还有1250的比丘啊在现场，非我一人，是由众缘所证成的。这个就是说的确有如是因缘，我如是信受，当初有这么多人在听闻在受用，然后我哎，这个时候把它表述出来，所以这里面有如是，我是这样听的。那这里面在诵经要集结经典的时候，阿难诵出来，其他人认可，也就不是说你阿难说的算了，其实是有很多阿罗汉同时现前啊，在集结的时候，阿难依他的智慧诵出来，其他人来证明。其实他的用意在告诉你，这是一个法的传承。换句话，应该来讲，我们经常讲阿含经。啊，阿含经叫做法本，师弟之间辗转传来，阿含的意思。那因为现在有的人如果学，有的人有听其他课就比较清楚了。阿含经，我们一直像现在的学术里面认为说阿含经才是根本经典，其他是后来的。啊，那其实阿含经也有声闻阿含，也有大圣阿含。但其实阿含不限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含经，不限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含经，是在讲那个辗转传来有所本一切法归去之处啊，就是由佛陆续辗转传承到现在的，这叫阿含。所以阿含其实不一定限制于我们现在的阿含经。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阿含的时候，其实在做一个证明，就是说这个经典是的确代代相传，佛亲口所说。好，那这个正信序就是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阿大圣阿基摩。现在人一忘了那一个东西，就变成以阿含经来否定其他的经典。那我今天讲的这个正信序就是告诉你，如是我闻，当时我听，当下在哪个时候，社会国其数几孤独言，有1250人聚的这个比丘在这个文，这个法是如此辗转传来，就叫阿含大圣阿基摩，应该是在尊重他的核心意，所以叫正信序。正信序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如是就是信，我相信这样啊，闻我闻。啊，再过来一时间，啊，再过来是啊，火就是火如来啊，哎，一时火在哪就主人主体啊，再过来地点社会国其数及孤独言啊，再过来就是以大比丘众，这有六个，对吧？信闻识足处众六个，以六个因缘来建立这个法的正信，证明实际由此法在当时传言出来，佛当初说出来了。所以最重要就是说，我经常在上课啊，我们现在当然这个是额外化了啊，因为有些人文法他没文那么复杂，这是你的福报。但现在有人文法文杂了，就弄到自己啊，现在就颠倒了啊，现在有的听得很多反而复杂到说啊，有什么哪一期佛教，哪一期佛教初期中期晚期，弄到哪一期的，这哪一期都不是佛说了，不是啊，这样有时候会把很多的道理给弄坏了。经典的传承会有时代背景， 但 经典的本身精神是佛亲口说。现在有人经常用时代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哪些经典是原来出，后头哪些经典是假的，其实这都是污蔑的，都污蔑。那所以说这个是佛法，魔在破坏佛法以后就产生这种现象。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来思考经典，就会产生一个对这个经典的信受不够。所以我在佛学院上课，我讲那个色大圣论的时候啊，我就讲说，如果你不把它当作圣教，只是当作某某一个叫某某人写的色大圣论，那我们就听看看吧，那我干脆不要开那个课。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听就当作圣教，讲的人当作圣教，听的人当作圣教，否则的话只在听说某某经比来比去，这个经典都从哪时候来，这个经典从哪时候来，那你信不信他？你不信他，那你干脆不要讲。所以这个经典一开始就圣经为佛说啊，这个当然对某些已经有接触到其他的，我在这里稍微强调一下，否则有的人刚开始学的人还他单纯，比较不会去被染污掉啊，所以变成有些人学了很多，听了很多学术的这种世间学者的说法，染污了我们的对法的信心。所以在经典里面跟你讲，这个经当初如此传承下来，我们现在在2000多年后听，也应当如活在这般，只是嘴巴是由我这个大行不得已的方便说出来，但文法当时如佛一般，这个很重要。请问，我告诉你，法华金刚法华会上，法华会过了没？金刚般若会过了没？还没，因为金刚经不是讲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所有过去、未来、现在的想法，你的分别心，你要能如实相应于般若，你可以同时证入般若会上，以诸佛菩萨相见。你信不信？只有那些弄学术弄到最后的人不会进去。有人在诵《金刚经》的时候，你如实心见佛，见法见如来，是要这种心情。你如果还在用时间跟他分哪时候的时候，你看，我就是说，现在我一直在利用这个经这个角度来看啊。当你在诵《金刚经》、理解《金刚经》的时候，你务必要依教奉行，你千万不要又跑出来跟我讲。金刚经对在事项上是某年某月或者某个时代佛说的，但那是因为世俗地的因缘。实际上当你在理解金刚经的时候，应该是远离什么？远离这个时间的分别，也就是你应该进入于金刚经所说真实义，就是说以法相应啊啊，以法相应。那这个我们必须要以这个法相应，所以在这个入这个法的时候，能以金刚法会相应，能以金刚法会相应。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你依世间分别心，还能以这个法会相应。所以这个我就一直在谈了，在《法华经》里面就讲，佛示现涅槃是为度化众生，佛实际不入涅槃。因为无涅槃可入，涅槃是一个表一个究竟极尽的实相义，而不是有另外一个涅槃法让它入。所以佛要是有众生不惜生命欲见佛，佛重出灵山。所以谁见到佛？现在是末法，也是正法。那怎么见佛？怎么见法？相应法。 所以对一个不能深信经典，你就在讲述你不能深信你此活意来的活的智慧传承而来的，而是要勉勉强强硬把它塞在某个时段的过去点说的法，明明告诉你不要用过去心，不应该有过去心，结果你在理解《金刚经》的时候竟然用过去心，竟然用过去心，所以变成距离拉开。四书第一有这样的过去因缘，好，过去因缘，但在圣义地里面，你应该以心以法相应，这时候你能直入金刚会上，你就能入。现在人一开始的心就被带出去了，然后就用有为的这一份染污的心，世间人心在理解经典，不能完全打开这一份信受他的心情了，结果处处障碍，处处障碍。这是我们很多在弘扬佛法的人去也接受世间的这一份分别心啊，然后把经典，然后用历史的角度来说这部经典哪时候是初期，哎呀阿弥陀佛，就算晚期只要能显佛法真实智慧亦无中后之分啊，道理亘古不变，真实实相无时间相，是不是？所以应该取其意入其心，那这个重要，先讲正信，先起你的真实信心来闻法啊。所以我才讲说，在说一切法的时候，在闻法的时候，先接受此法的来源是清净的。第一个信受此法来源清净，然后我闻法信心清净，这就容易感应道教。我知道很多东西都被染污掉，所以有时候懂得很多的人诵经诵老半天不会感应，人家老太太老婆婆一念境界都跑出来，为什么？我完全相信，我以清净之心，这个信里面还有很多层次，但我们现在没办法再这样细谈，但这个信很清净的时候，我常讲依信心生其他功德，依信心生其他功德，这叫法法相因法法相依的道理。但我们现在杂散了很多，真正的功德又不齐，所以变成重修行意义啊不容易显出来。有的人从一门深入，一门得功德，以此功德生众多功德，所以有的人学的不多，但一门深入，在一法上得感应，以此感应为基础生下一个感应，再以此感应为基础，那一步一脚印，结果比那个一下杂修很多人感应更出色。所以从一开始入于这个法的时候，就完全保持清净之心面对这个佛，不要有任何疑惑。文字毕竟不是佛法，但文字所表的道理是要你信受的。你要说他现在是不是佛当初说的，佛当初绝对不是这样说，因为佛不会这样说啊。但他也可以是佛说，因为是借着文字显当初的道理。就像我现在讲的很多话，你们不要跟着我的文字讲走，你们要取其意，取其意的时候依教奉行入此法会，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好，好，这是当时的因缘，有这样的因缘起个头。儿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臣起食，于其城中次第起衣，凡至本处换食器，收衣钵，洗足以呼坐而坐。好，这个是当时的背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动作，可是动作里面有动作的意义，动作的意义，我们如何在这个动作当中，因为你看啊，佛法是不是我们讲无住身心，那我们现在在了解般若呢，习惯讲空空空都给空掉了，所以学般若人容易产生狂妄，还有学般若人容易产生愚痴。 般若是智慧，然后学般若变愚痴，没错，有人学般若学到愚痴，为什么？断面空，玩空，空了不知缘起，变愚痴，知道吧？现在我不讲学佛的很好骗，你不知道吗？为什么？越来越不务实。那么悬空在一个宗教信仰底下，却不能从佛法里面得到真实的抉择智慧。那抉择应该怎么抉择？眼前呢？所以六祖坛经不是讲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不是？那这个觉又分层次不同哦。所以有的人修行人的确有点大智若愚，为什么？你所重视的，我不是愚痴，但我所重视的跟你不同，所以我这时候甘愿被说愚痴，也无法说你跟大众不同，没关系，但我是如实清楚，和那个完全就是不顾现实，不顾缘起，完全放下啊，然后不加以分别的这种真愚痴。像很多人修空，一味的以空来否定所有的东西，就变愚痴了。所以甚至有的人修空观修到入畜生道，愚痴。但佛法不是啊，佛法的解脱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还是生心哦。但生什么心？以无住相应之心，重点在这里。所以他能不能起智慧之用，观一切因缘的变化，而且是随他智慧所观察的广度深度，所以他在抉择事情不同凡夫。随着各位智慧不一样，有的人看眼前一天，有的人看一年之后，有的人看五年之后，有人看十年之后，有人看这一生，有人看过去现在未来三生。那以佛来讲，便看法界一切事。为什么？法界一切众缘起，如手中按摩罗果，清清楚楚。为什么？障碍无故。因为我们智慧有障碍，变成哪里愚痴哪里看不透。但佛法能变活，能变观一切法性，所以一切法性处皆能如实通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以佛法智慧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佛虽然能知一切空，但能应缘施作一切举止，该如何行住坐卧，以现前因缘当如是现，绝不背离此因缘。此因缘要有所转，佛亦不怪，随当时因缘做转变，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学佛以后谈空，空到行为怪诞，不懂得尊重现前众生当如是分别，我当尊重众生如是分别。虽尊重众生如是分别，但我知道此法是众生颠倒故，我但方便随顺，非自着。我当如实行，我当如实着衣脱钵持钵。为什么？因为我此时现比丘相。其实佛有没有一定现比丘相？未必。但如果佛现比丘相，必行比丘法，是不是？所以修行人今天当以何相，此相带什么缘，会尊重那个缘。所以佛当持钵的时候持钵，该吃饭的时候，佛你不要执着这些啦，我们学佛要放下，你不告诉我们放下，你们怎么都那么别扭，时间到了就慢一点吃有什么关系，持钵哎呀不用啦，我们那边都有自助餐，你不用带钵，我们都有哦，对不对？大衣哎呀那个衣不小心会掉了，我们就穿便服不是很方便吗？像我们有时候出去有时候会卡到，嗯，那卡到对，要说接着有时候很烦，那人做那种谁发明的这个怎么这样，好难动作。他就是要你保持身心关照啊，啊，不然你看我们现在比丘如果穿的那个，那个打那个网球装，像话吗？对吧？只有空没空穿个短裤慢跑啊，阿弥陀佛，那个庄严度都没了，哎。那为什么要现这个比丘像？为什么要穿这个衣？他自有他的因缘啊。 啊，自有他的因缘啊。那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是因为待会还要佛前大供，我们今天。那下次哈，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如果大家啊，我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熏修，慢慢的，希望能对佛法有更广的理解，最重要是能掌握这个核心的般若真经，般若真经，好吧？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